各位来宾，接下来课程由黄建生讲师为我们演说，题目：打造安全的 Azure 云端服务。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大家好，那我是登峰数位科技的技术总监，我叫黄建生。那各位可以叫我 Jason。那安全的议题，其实从两年前 Azure 开始的时候，其实都被大家所讨论。OK， 那么。我想各位所遇到的云端安全可能不只是这个样子，我等等会一一点破一些大家可能会想象得到的问题。OK， 那我的专长是在资讯安全这个区域，那我在 Microsoft 的 MVP 里面就获得的奖项是 Enterprise Security。那我在今年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里程碑，就是我成功拿到了 CISSP 的 ISSMP， 全台湾只有五位，那有三位好像在各政府机关了、好。那微软呢，在这一次，其实不在这一次啊，就一直以来就提供这四个资源 ，OK， 包含有 Channel 9、MVA、MSDN 跟 10A。那任何一个线上的课程或者是研讨会，其实你都可以在这个 Channel 9或者 MVA 上面可以看得到。OK， 那目前我们所知道是九月底哈，就会把这一次 10A 所有的完整课程，在这个网址上面公告出来。好，那顺便打一个小广告，就是 AzureCom 即将在9月29号有线上的一个会议，在这个网址上。那它开始的时间其实是晚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熬个夜看一看有什么样新的议题可以来看。那么在10月15号以后，台湾会把这一些线上课程精选出来之后来办实体活动。OK，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话，那可以再关注一下10月15号以后应该有一连串的实体活动。那么最后一个广告，因为 Microsoft MVP 其实办了非常多的活动，那今年的社群之星一样还是有在办理。那么这一次比较棒的一件事情是它的身份不限了，以前只有学生，现在没有限制了，你连社会人士都可以。那么它的活动里面包含有论坛发问或者是解决问题，然后再来就看 MVA 影片，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累积点数，到一定的点数你就可以过每一个关卡，然后再来你可以把你所学的东西撰写成部落格，以免自己跟我一样老人痴呆的忘了。那再来最后一关，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最难，因为我不写 code， 歌写的不是 code， 歌写的叫做 script， 比如说打人家的网站，对不对？那写 script 那个不叫 code。 OK， 那如果你参加完这四个活动，个别每个活动都有一些奖品，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二楼，在二楼 MVP 摊位有漂亮的 Stacy 可以帮大家做一个解说。OK， 好，那论坛的活动部分有这些论坛才会列入这一次我们的比赛计分里面，所以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OK， 那开宗明义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觉得云端不安全？放在家里就安全吗？贵公司有专业的治安人员，有千万等级的 WAF，有千万等级的防火墙，有电信等级的备泵，可能吗？不可能。你无时无刻都可以去看所谓的 CVE 弱点库，去了解现在的攻击趋势。没有。其实我坦白告诉各位，近来这两年所有发起的攻击，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行为。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你们有没有去关心过你家无线网络多久没有换密码？有的举手。那大哥，你多久换一次密码？
几乎每个月吧。
哇塞，是你家里吗？你要不要去看个精神科医生？这是安全的，这是对的，因为包含我在内，我老婆也一天到晚在讲，你换密码怎么没有跟我讲？我说为什么要告诉你？反正你连不上就会问我啊，对不对 ？OK， 安全的概念其实是在于你对于风险上的选择，任何一个资安的选项都是风险上的选择。很多人一直在问我 ，Jason， 你们有没有做买卖防火墙这件事情？有啊，当然有啊。你有什么等级，我们都可以卖啊。但问题来了，他跟你讲，我们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我们预算只有15万。好，那问题就在这里了。15万有15万等级可以做的事情，500万有500万等级该做的事情。你总不能要求一个15万的东西跟500万来相比嘛。所以，当你选择15万的解决方案，你就选择了这种风险。只能够帮你 cover 60%的安全问题，另外40%你要自己去找解套，对不对？不然过一个台风，网站被入侵了，他说防火墙被那个台风吹坏了， 这种事情会一天到晚都发生，所以放在家里真的安全吗？所以我整理了一些智慧啊，把它变成是一个云，文字云。上面所有的东西应该都会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问题。其中我们去统计了一个页面啊，就是在 Azure 安全相关的一个页面上面统计出来的词汇，发现安全这个字重复率最高，再来就是 Azure， 再来就是机密性，那再来呢管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你该考虑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对云端上安全你就是双手一放什么事都不能干，那你就进入认干模式，云上面来的任何一个骇客都挡不掉，对吧？设备在你家吗？没有。哎，你能够检讨它的规则吗？不行。防火墙厂商告诉你啊，没办法，你放在那边，如果放在地端我还可以帮你保护，对不对？其实他只想要卖你设备，卖完你之后呢，发生任何问题要跟你讲，这骇客行为没办法，对不对？世界都在发生，那奇怪的买这个设备要干嘛？所以我相信各位应该买的不是设备，而是买那个卖设备背后那一张嘴巴，他到底能够那一张嘴能够帮你做到什么程度啊？如果那一张嘴是可以喊得动工程师帮你去搜你为什么被攻击，然后愿意帮你去深入了解看你的 log， 这才能找出根本原因。其实治安一直在讲就是如何解决根本原因嘛，对吧？你要把那个病因挖掉，你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很多 APT 的解决方案都告诉你，哇，我好棒，我可以搜 log， 我可以跑出一个漂亮报表，你的问题可能在哪里，你流量为什么这么大，它是不是有问题？对，你看到有问题，那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好像中毒了，来否灭掉，然后呢重灌，然后呢 X 的、那个 X 自己加、X 的三个月后又一样，只换不同的机器，你的行为没有改变，使用者行为是完全没有改变的，所以即使放在你们家一天到晚也被插嘛，我讲是插件啊。 OK， 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应该要讲一下从根本来讲起，譬如说可用性、机密性。OK， 我知道，对。如果讲这个，大家应该是这种态度。这三个特性都很棒，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只讲这三个特性，对于云端安全上来讲就是被动的。所以我希望提一些是主动的看法。OK， 那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 IaaS、PaaS、SaaS 为基础的呢？OK， 所以我也只能小声讲。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概念，不要讲 IaaS、PaaS、SaaS， 而是我们来讨论，公开来讨论一下。如果我是把你实体的架构一比一的兑换转到 Azure 上，有没有可能让你会放心一点？云上面没有 WAF 吗？有，看你花不花得起。Imperva 一台最小的 base， 你的年续约要多少钱？在场有人买 Imperva 的吗？没有，因为不做 Web。还是太贵了，所以不想买，或者是买了好像没什么用，对不对？实测测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不是没有用处，任何一个这种可以阻挡特征攻击的东西，它都一定要经过一定程度的 learning 学习 sniffer 或者是过滤的规则，所以它绝对不会是今天装，明天马上有效。如果那个马上有效，那真的有鬼。代表他塞的那个阻态挡只帮你逮掉 80%， 但另外 20% 事实上有很多的 WAF 设备即使很便宜，你给他对的规则，给他对的 tuning， 他可以做到 90% 以上的过滤程度。 OK， 所以如果可以有 WAF 可以切成所谓的防护圈，可以设定区域到区域的规则，还可以有 OS 层、资料层、应用层各层的加密。因为多数的人，你看我们刚刚那个文字云上是不是就很明白告诉我们，机密性是云端上面大家比较 concern 的，对吧？如果我今天资料上到云上面去了，流出去了怎么办？我能够推给微软吗？如果今天台北市政府说决定把所有主机搬到云上，然后被骇客入侵了，他推说那是 Azure 云端的问题，你觉得微软会不会出来打你嘴巴？你应用程式写了一个大漏洞啊，FCK Editor 居然把 Sample Code 放上去，任何人不用经过身份认证，可以直接透过那 Sample Code 上传档案上去。我告诉各位，这种案例我处理至少五件以上，这一个月来，而且非常多找我们问我们这个问题的，都是南部的单位，为什么会被人家插件？插了后来他受不了了，他说原本的维护厂商没有那个能耐可以维护，对外求救。那我们一到现场捞 log 一看，全部我们都不用想，就先下。 Ctrl 加 F， 然后打 CK Edit Enter， 你就会找到一连串整排都是在做上传档案的。这开发者要打屁股，因为他帮你上到测试环境转成正式环境，居然没有把那些 sample code 给拿掉，没有重新做对的加密或者是对的方法去把它做一个上传的动作，所以回去检查一下，搞不好你们家的 CK Editor 也有，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OK， 所以我们来重点提要一下，所谓的架构应该用传统的架构，新的思维。云端有办法架 WAF 吗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吗？没办法，大家摇头。好，那代表大家没有仔细的在云上面找一些解决方案。第二个，云端没有办法架防火墙吗？摇头。哎，我问一下各位，你们现在用的防火墙是 UTM 还是 L4 的 Firewall？ 第四层的 Firewall 是以协定为基础，哪些封包让它过，哪些种类封包不让它过，这种规则的。好，而不是那种 IPS、IDS、All in One 有没有？一组加个八，哦，还有 Mail Span 什么挖个蛇都有80000块，对不对？好棒。然后，哎，为什么还是会被入侵？对不对？好，云端没办法加密吗？在场有开发者吗？有办法把你写的 code 或者是里面的其中一段的资讯加密之后丢到 Azure 上，它还是可以正常运作，可以吗？可以的，有这个解决方案的，事实上都有。OK， 云端没办法区隔网路吗？可以，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NSG Networking Security Group。那等等，我们会议里面会跟大家解说这个东西其实不错，但是你要有一点点 priority 的那种概念，你要懂得去建立规则，哪些规则是对的。所以一再的告诉各位，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做到。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SDN 嘛。软体定义的网路，但是那是啥？能吃吗？我们都听到这件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落实它？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真的在运作过？还是你只是把云架起来？耶，我得到一朵云。And then， 你会再详细更进一步的去 detail 去看，说，哎，我还可以建立区域对区域的规则，我还针对 VM 或者是 Web Application 中间再去架一些防护的区间。我只允许特定来源来捞我的资料，我只允许特定的来源连到我的网站，甚至我昨天，我也坦白告诉各位，我第一天 Take Days 第一天，很多 MVP 进来说，哎 ，Jason 不是进来了，还有人买咖啡来说指名要给我，但我早上不在，因为我跑去跟香港的 Barracuda 原厂碰面，我就是要问他们到底 Azure 现在上面所用的这个 Barracuda 有两个东西在上面可以运作，一个是 WAF。一个是 NG Firewall， 我能不能够把不同的 service based on 你们家的防火墙的背后？香港人一听，哎，雷这个建议很好啊，但是啊，哎，我们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第一期听到我，他这样回答我，所以代表，搞不好连 Microsoft 自己本身，台湾 Microsoft 可能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OK， 那我会找他们，其实一个月前就约了。所以他们在当天来，我们直接就在外面的代理商公司那边讨论将近快3个月。他到当天晚上8点半告诉我说，有个印度人想要跟我聊天，所以我们就跟他聊了一下，才发现其实都可以。所以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其实 Azure 上面都有提供解决方案。OK， 只是你会不会设定而已。坦白讲，那个界面齁，我个人是觉得有够 XYZ， 那自己填齁。OK， 好，所以云端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可想而知的。第一个，我要告诉各位，观念拉回来，云上面告诉你的 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指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哦，非常好，你看那个东，谁可以帮我？哦，麻烦你举一下手。OK， 它提供的是可用性的解决方案，所以 SLA 指的是一年以内，它可以有多少时间在运作。好，当你选择这个服务，它告诉你我做的是4个9，所以一年里面 365天乘以24小时乘以60分钟乘以60秒，再乘以0.001，就是它你容许停机的秒数。所以如果今天断线断了5分钟，他告诉你我是5个9，他要打屁股。但是如果他告诉你我是4个9，你在叫什么？可以停3天呢，我才停个5分钟，对不对？你不能骂他。OK， 第二个，资料的一致性架构是由供应商来做，什么意思？如果你选择是 Oracle 的解决方案，在云上面，那么 Oracle 它有提供给你任何资料同步的机制，那是由 Oracle 所提供。Microsoft 的 SQL Server Always On， 它提供的也是有一个超高标准的一致性的架构。所以在这个架构底下，如果今天你要用这个一致性的解决方案，你应该是看那一个产品本身有没有提供这样子一个概念给你。如果它没有，一致性有谁可以帮你做？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概念来看：资料等级的一致性、AP 等级的一致性、主态等级的一致性，一直到最后外面整个框架的一致性。你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做一个 DR site？ 其实很多人在讲 DR site 都一直 focus 在哪里？可用性，错。更大的重点在哪里？为什么？今天晚上备份的资料，明天早上倒不回来，你告诉我一致性有没有丧失？丧失了，它不见了。为什么？你昨天备份的，你的验证都不对耶，所以你要回过头去看啊。搞不好你以前备份的资料没有一份倒得回来的，那如果今天真的发生灾难怎么办？所以为什么要做灾难演练？并不是要练各位，不是找各位麻烦，而是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如期把它还原归来？ OK， 再下一个，其实所有云端都一样，最大罩门是什么？机密性。机密性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叫做敏感程度。很多人会把机密跟敏感摆在一起，不对的。我问一下各位啊，我曾经交过多少个女朋友是机密还是敏感？不见得，男孩子之间那个叫做徽章，但是在老婆面前，这个是极机密加极敏感，因为只要你不小心，譬如说前女友叫小华，前女友就是现任老婆了哈，前前女友叫小美。你拍了老婆屁股一下，跟她小美，你会不会觉得从屁股背起开始凉到头皮？如果她正在切菜，两个人的空气完全凝结，对不对？所以敏感程度不等于机密程度，这要先讲干净。OK， 所以你把资料丢到云上面去，如果它是有敏感性的，在特定环境底下会造成敏感性的，你应该有相对应的防护方法嘛？当初个资法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其实它是机密性还是敏感性？个资是敏感的资料，所以当我今天银行之间要交换资料的时候，有人问我，我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它的机密是敏感的，然后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加密？我们没有钱可以买东西哦，那还不简单，你就用 WinRAR， 然后加上密码，然后加2层嘛，你先打好一包，再把这一包再丢进另外一个 RAR， 再加一包，再加另外一支密码，对不对？一封一个外层解压密码用 LINE 给你的朋友，另外一组密码用电话打给他，你还做到异路保护，来告诉各位，这样有没有做到 DLP 跟 DRM？ 有了嘛？有没有充分授权？有啦。那你花200多万导一套 DRM 要干什么？所以环境不一样，你该导入的东西跟概念应该不同，你不要每一次都把任何一样东西就只有0跟100，不对的。你应该有零，有10分、80分、70分、90分，按照它的等级不一样，我再对应给它不一样做法。我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是在可用性上的解决方案，很多人都告诉我 ，Jason， 我们需要一个高可用性解决方案，然后我只允许停机半天，你可以帮我架一组 cluster？ 架 cluster 不是问题啊。好，那报价单丢过去 ，cluster 硬体加上试作费用，其实我试作费用还蛮便宜的，坦白讲。那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对不对？那个要经验不要钱的那一种，看哇，硬体200多万，Jason， 其实我觉得停一天也没有关系，你帮我再调整一下，所以砍掉一台 server， 砍掉一台10多滤具，砍掉一条 cold switch， 然后呢，用一台很烂的机器做那个 ED 备援，有没有？像 ED 备援的概念，看一看，我还100多万，其实我觉得停3天应该不会死人， 到最后只买一台 server， 然后硬碟扩充超大这样的。所以，当你今天你遇到的状况是这种人，你的可用性跟你的一致性的思考，其实就在于他选择钱的基础底下得到解决。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反推啊。我们来举个案例哦，各位，如果早上八点半主机死掉了，你发现资料库损毁，资料也救不回来，硬碟拔出来还做 BLOCK，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用一个你昨天晚上备份的档案倒回去。但是你在倒的过程当中，老板一直在旁边啧啧叫，好了没？好了没？三十个人在吃白饭呐，混蛋！好了没？对不对？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拿报价单给他了。好，五分钟的解决方案100多万，啊，三小时的解决方案50000块，对不对？半天的解决方案零，为什么？因为我用 Windows Server Backup， 免钱。那最大的成本是什么？一颗随身硬碟3TB， 有没有？就解决这件事情啊。所以如果老板今天他觉得五分钟都不能停，那你就买 cluster 嘛，100多万砸下去啊，是不是？所以一致性跟可用性你把它混在一起看，你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以后我们面对客户，其实我们可以理直气壮，不一定要像好像甲方永远都是高高在上，不一定的。 OK， 所以隐私资料传到云端失控时即开始播散，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云会休息吗？没有，它提供是高可用性的保证，它不会休息的，跟 7-11 一样，就跟你家的无线 AP 一样，你无线 AP 开着，晚上没有睡觉的时候，你还是打开在那边嘛？那你可以想象到有一个混蛋在隔壁，每秒钟猜100组密码吗？你会去看 log 吗？不会。现在有一票骇客一天到晚在剽窃路由器，怎么剽？各位，你有去关心过你家的路由器韧体多久没更新吗？可能一买有没有3年坏了，再买一台，然后再买这一台呢，密码还一样，有没有？无线名称也一样，密码也一样。对，其实最大重点都在这里，你并不会去关心这一些你日常所使用的设备。OK， 所以你的隐私资料就很容易就这样丢出去了。好 ，OK， 来，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哦。如果今天我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上面这一排网络运算储存指的是云端的三大要素，对不对？如果你的网络要做可用性，你是不是应该双回路双设备？如果你的网络要达到一致性，你是要一个主态管理系统进来。你的网络要有机密性，你是要做 VPN， 要做 SSO 加密。对，好，这个矩阵看起来，你回去自己去填，填你想要填的东西进去。但是反观，我们再推过来一步，如果服务放在低端，你该怎么做？你自己去思考，因为这一件事情其实非常单纯。你这个九宫格填完，你大概就解决了，你不会再去想别的事情。OK， 每一个资产设备一定都有这些特性，但是如果是云，我不知道 ，IaaS、PaaS、SaaS， 每一个都有云端，都有可用，都有一致，你全部堆叠下来，你总共要做9981项的主态设定设备等等这些东西，你可能考虑的点要更多面向，对吧？那你回去，如果你把这张表拉出来，我看你大概写一半你就放弃，好了，我们还是留在低端好了。因为云上面要找到所有东西的解决方案太难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云端供应商愿意让你怎么做，你在这个空格里面才会找到方案。所以如果今天你选择云端供应商是 AWS， 我不是批评他，就是说如果你选的是 AWS， 你是学 Linux 派的，你对 AWS 你会很容易上手。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从小就被教育就是 Windows 的，然后慢慢的自己走到一个路径的时候，跑去学 Linux， 学到一半之后发现，哎，有滑鼠不会想要用键盘，有触控笔不会想要用滑鼠的人，对不对？就慢慢的就走向某一个区块，想要展现自己专业能力的，画面上跟破解防火墙一样很困难的，喜欢敲指令那一票人，慢慢的就往另外一个区块走。这两种选择，你就会开始选出你不一样的特性。所以来思考，不等于考虑。这两个关键字在低端跟云端上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放低端，你该怎么做？你是用请运算，只要预算，你还怕找不到厂商吗？是不是？你只要想要做一件事情，去跟老板讲，老板说好 ，OK 啊，30万，好，30万有谁要做？隔天哦，你会被烦死，有没有？桌机接不完，手机也接不完，每一个人都说你要护客他，神经病，
对不对？开始拉关系，上次备援我帮你救的呢，要不然资料就损失三天了呢。对，但是放云端呢，你只能思考颠倒过来，叫做你能怎么做，编预算而不是请预算。就算有预算，最怕的是什么？服务做不到。所以在云上面，我们被决定了一件事情，看谁有办法帮你达成这个功能，那个云端提供商就拿走，就得到这个案子。好，所以更积极的来看，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很悲哀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今天你希望云上面要某些功能的提供，你唯一的方法就写信给客服，写信给客服，写信给客服，写到最后每天发一封信给客服，客服也会告诉你，黄先生，你昨天睡得好吗？对不对？我昨天梦到我被你的 email 追踪，好可怕，我吓了一身冷汗。你会再不要再写 email 给我们了，我们的第四 Q 就会放出来，差点讲成第五 Q 啊。OK， 好，那么如何把地端跟云端做对应，变成是我们在现在当下议题上面是一个需要被讨论的，要不然没有人愿意上云端，因为你对于云上面的机密性、一致性是打问号的，你唯一可以相信的是它的可用度。OK， 地端上你会怎么做？以此为例，外面有个使用者，透过 IP 连线 Internet Protocol 连到你的 Web 主机，你的 Web 主机后面有 Loading Balance 主机，然后再把它分流成两个 Web Application Server， 背后再去存取一个资料库。我问一下各位，你觉得这个架构在云上面哪一段做不出来？现有你对云的认知哦，就是你把我刚刚讲的那一段丢掉，把拉库达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先丢掉，你觉得哪一段对你来讲困难最大 ？Loading balance， 还是这个封闭的存取路径？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封闭的存取路径，如果你的云端供应商做不到，那么 SDN 就是作假的，软体定义网络就是假的。他没办法帮你做到完全的实体区隔 ，OK， 所以只要他告诉你说我可以做到 SDN 的，能够做第二层、第三层，哪怕 N 层，他都要做得出来，他都要做得出来。这是 VNet 的概念哦，虚拟化网络的概念。所以上到 Azure 上，其实我要告诉各位，这张图片哦，我找到这张图的时候，那个时间戳章啊，这张图的 create 的时间是2012年。6月18号2:35，我还去看他那个时戳序。2016年就有人提出来，这个东西早就做得到。但是某一种程度来看，今天早上 demo 早上讲了嘛，对，他讲了一个课程，就是让你放心上云端，有没有？然后不一定是用 VM， 我就偷偷在 Facebook 上跟他讲说，你打我脸打得好肿，因为我全部都讲 VM。我不讲 Web Application， 那我也直接告诉各位，今天课程结束之后，你回去，事实上前端这个防火墙背后可以背全部都是 Web Application， 不一定要 VM， 它背后是可以背服务的。OK， 好，所以打个小广告哈，我跟朱明忠先生这一次合写了一本书，我负责后面两个章节，里面我就写了一个如何把这个结构全部部件出来的完整做法。那我自己做完之后，我发现哈，那个钱真的不太够用，因为 MVP 的订阅哦，只有如果没有记错哈，就只有4200块。那4200块呢，开这一台巴拉库达有没有？建好之后，把规则设上去，做完实验关机，我的4200块瞬间剩2000块不到，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OK， 那我现在的做法，我先告诉各位。我们会想尽办法把风险做分散，所以也许我会思考一件事情：我云上面的账号要不要统一一个账号，还是我把切成两三个账号，两三个订阅级？但是我要让这些订阅级里面所建的服务要能够互通，重点是要在一个隐蔽的通道。你们觉得有可能吗？跨订阅级哦，懂我意思吗？你有部分是用刷卡。有部分的订阅级用的是那个 Azure in Open， 一次买$100的那一种。另外一种可能就是，maybe 哈，你们有买 MSDN， 他有给你一些费用，那个费用呢，你可以拿来建立一些小型的服务，那免费的你不会增加你的 effort 的。好， 所以我的概念里面，我这一个是一个 group， 一个订阅集，后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订阅集，然后再透过 Express Log 把它串起来。OK， 其实做得到，你只要把那个 VNet 设定好，串一串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会告诉各位 VNet 的 VPN 怎么建，而且是跨订阅级的 VPN， 跨订阅级的 VPN。OK， 好，所以以 Azure 的安全基础，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首先呢，用很简单的告诉各位，就是如果今天是 VM 上面，各位认为它会有哪一些解决方案？第一个，它的 VM 最完整的 AIC 嘛，因为任何一个软体都可以装在 Windows Server 2008、2012上面，对吧？你地端可以怎么做，语音上面就可以怎么做。第二个，它可以整合 TPM 的 BLOCK， 这个一点我要特别讲。如果你希望，你也需要把你 VM 里面从硬碟就做加密，因为你不想让微软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我要提醒各位， BLOCK 这一件事情，微软很难有办法帮你解密。为什么？因为你的加密私钥从来没有传到云端上面过，加密的那一把私钥是没有传上去的。他要解你的密，他要去踹各种各万种组合。当然你会讲，微软现在买那么多机器，对不对？暴力破解一下也是可以啊。但是反观啊，微软这么有钱了，干嘛去花那么多时间破你的东西？如果你认为微软会偷你的东西，那你的 AD 为什么要加？那才可怕吧，对不对？直接掌握你的一切。第二个，它有 AP 层，有 database 层的同步机制，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真的在 Web Service 上做不到的，你也许可以把考虑做到 VM 里面去。那最后，它可以整合地端现有的所有的防护。在去年我讲一样的一个课程里面提到，全 Michael 它有一套产品叫做 Deeper Security。这套产品它有号称一个功能，就是已知的弱点在原厂还没有放出更新之前，我的防毒软体具有像 IPS 入侵防御系统，可以先帮你把那一些有害的封包 defend 掉。这个产品听起来不错，各位回去真的可以找趋势的人玩玩看，因为我自己玩了之后我都觉得太神奇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你居然在后舌端建了一个 IPS， 这真的太神奇了。再来，它也内建有微软的 Microsoft Windows 进阶防火墙。OK， 那再来，它给予的是 VM 最多的资源，包含像什么 Linux。所以在 VM 的架构里面，其实它提供非常多的选择，你不一定只有 Windows。OK， 最近我们遇到一些案例上的分享啊，就是有某一个供应商呢，对于他们的客户，资料库做了加密的行为。那甚至呢，禁止这个买的人来存取这个服务，但契约合约还没走完。他是一个EC的企业主，那后来这个企业主来找我们帮忙，我们就协助他慢慢一步一步劝他啊，因为我们主机要移到日本，那日本我们已经买好主机，你帮我们丢上去就好。所以资料就到了谁手上？到了原本买这个服务的人的手上。那最后他再去做这些防护机制，去防止那一个供应商进来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并且我们去测入它的 HTTP 的协定的所有的流量，因为后来我们发现它的应用程式上面居然埋了后门，可以进去砍资料库，可以进去把资料库关掉，可以把资料库 shut down， 然后可以把应用程式自我毁灭。哇，那我就跟那一个采购人讲，你就让他干没关系，然后收入证据，接下来就去地检署去告，然后你就要说你精神很糟糕，然后记得每天要吃好一点，对不对？把自己弄很胖。因为瘦太难过了，要把自己弄很胖，然后开始拔头发，然后去出庭的时候弄自己揍个几拳，有个黑眼圈，精神球场吓死他，啊，当然不要这么做哈。OK， 好，所以有了 VM 之后，第二圈我们该做的什么？网路，网路提供哪些？第一个，虚拟网路是由使用者来定义，并不是微软告诉你只能两层，只能三层，还是你只能怎么做？没有。你里面可以自己去定义你希望的 IP 架构跟你的网路拓扑。OK， 再来 ，VNet 的弹性非常大，你可以自由去扩增，哪怕你现在要10000台 VM， 它都可以容忍。它也可以建立 side to side 的 VPN， 所以你可以把你地端跟云上面做结合，你也可以让云上面跟另外一个区域的云做结合。OK， 好，最后它也可以让你做 pointer to side 的 VPN。那重点来了，它执行个体用的是公用 IP， 是公开的 IP， 你绝对连得到的。最后呢，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其中一个主轴，我们会提到叫做 NSG， 网络安全群组。那么网络安全群组其实它提供的是类似像防火墙的概念，但它可以锁定在特定的 VM、特定的区域跟特定的 subnetwork， 所以你可以针对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区间去定义出每一个纵深防御所需要的规则。OK， 好，网络有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负载平衡。当你的服务做大了之后，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就是啊，这台机器跟不了，对不对？从 A 0提到 A 2，还是跟不了，再从 A 2跟到 A 5 A 4 A 6 A 7 A 8 A 9，哇，这样一路跟上去，你花费的成本会非常高。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让它横向扩充，我一样都是 A 0，但是我做100台，然后把它关机，接下来在我需要的时候，它才逐步去开。前端有一个 loading balance 设备来帮我们去做，所以 load balance 设备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的可用性，以 VM 为基础把它切割开，它可以建立公开 IP 的负载平衡组，同时也可以建立内部私有 IP 的负载平衡组。这一件事情最棒，我觉得这个内部负载平衡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都需要有软体定义出来的网路，但是如果我背后只能放一台 VM， 然后又不能做 loading balance， 那你觉得它背后能够跟多少服务？你应该是说前端可以无限量扩充以外，我后端也可以无限量扩充。OK， 所以 Microsoft Azure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它是 L4 的，以 L4 为基础，以杂凑做分散的方法。那有人会讲啊，这不是 Session 等级的，你总有方法去控制它。相信我，微软解决方案它敢推只有 L4， 它绝对有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好，再来，它可以帮你在相对应的放大缩小的时候自动去重新启动，也就是说有一台 VM 被开机的时候它揪引进来，它自动会把这个 spec 把它给扩大出来，所以你会从两台 VM 变三台，三台变四台，四台变五台。所以如果今天将会的票务系统是直接放在 Azure 上，然后开的真正是开1500台的话，而不是透过23台主机去跟，应该流量可以吞得掉才对，对吧？ OK，好，所以最后它可以建立的是 source 端的 NAT， 来源端的 NAT， 不是目的端的 NAT。OK， 点到输入法。OK， 好，所以负载平衡当然已经再往外推一层，从红橙黄绿的嘛啊，云端服务，云端服务可以提供什么？第一个进入口的存取，所以我从公开 IP 上我就开始做限制。它不只是只有名称上的对应哦，它还做到什么？我可以让你去设定自动扩充跟缩小的原则，里面包含有 CPU 的 busy 时间，里面包含有缓冲区的暂存助列时间，让你有两个方法去做对应。当我 Q 提高的时候，我开一台，还是说我今天容许不住，我 CPU 飙高了，我再去开第二台。OK， 所以它有一个判断机制可以协助你去开或者是关。那再来，它可以及时监看耗用掉的效能。最后呢，你可以及时的去了解到你的执行个体的使用状况，所以你的钱不会被白收，你马上就看得到。OK， 好，哎呀，又点到了。OK， 那最后就是外部的安全服务了。OK， 什么是外部安全服务？你可以购买的项目其实非常多，包含 Barracuda， 我相信微软很快的就会再把别的防火墙公司的认证引进进来。Barracuda 也不是在今年才拿到，它在更早之前，前年就已经通过了，它前年就已经通过了，但正式上线是在去年的年初。那我们到去年的9月才告诉各位说，哎，有一个 WAF 的解决方案，到了今年这个东西才被大家重视，才看到。所以可以买的东西包罗万象哦，你不管是哪一个原有的商业软体服务买得到，你可以加入更多的解决方案，甚至呢，它也提供 NG 系列的防火墙或者是 WAF。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云端安全结构，我可以用这几层帮你做下来，事实上你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云端环境，跟你的地端有什么差异？没差，只是像南部的老板就不能接受这个概念，因为他觉得他买一个硬体设备啊。5年后坏掉，我至少有个壳子，你知道吗？我买在云端上面，什么一个连个屁都没有，只有收据，对不对？但是你也赚到业绩啊，是吧？ 所以来，我们来建构一个跟地端相同的服务结构。那现在我的情境是这样，我直接了当告诉各位，我有一个区域定在东亚，一个这南亚。那东亚跟南亚之间呢，透过 VNet to VNet 的 VPN 把这两组群组串起来。那么前端这里跑的是 Loading Balance Networking 的 Loading Balance， 再往前推是 Barracuda 的 WAF， 再往前呢是一个云端名称。所以我等于是在 Barracuda 上面去建立一个叫做 Reversal Proxy 的概念，反向解析代理伺服器。所以你任何要对网站提出需求的，我就往后去取得背后的这个 Loading Balance 的 IP， 把这个流量转导过来。其实我把 Barracuda 原厂叫来，我是问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请问哦，我发现了，我个人发现，因为我们架了一个网站，然后前面放了一个 Barracuda， 三天过后我钱烧光了，我在 Google 上面敲我那个架的那个网站名称里面的关键字，在 Google 上找到了，但是找到的名称呢，其实是这两台 VM 的独立的名称，不是这个 Barracuda 身上的名称。那换句话说，我可以从云端上面 bypass 掉你的 WAF 吗？啊，你那个四天烧掉4000块是为了什么？就没有意义啦。所以我就问了他们原厂，原厂告诉我啊，其实 Jason 你设定错了，你这里可以设定 ACL， 只允许来自于这一台机器就好了。直接点破，自己玩安全就要忘了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结构再隔一个月，也就是这个月，再把它 enable 起来，再把它打开，然后就做成了今天的 lab。OK。那么另外一端呢，我这里架了则是 SQL Server 的 Always On。好，所以这个详细做法是在书本里面有。那如果你觉得那个书太贵哦，就去天龙赶快翻一翻，有没有？速记一下啊，回家可以实做看看，或者是做看一个章节做一个章节就好。OK。那我的做法是这样，这个使用者连线过来的时候，他是经过 Barracuda， 经过Loading Balance， 然后 Web 主机透过高可用性群组跟网络安全性群组，经过 VPN 来到后端的这个内部的 Loading Balance， 再去存取资料库，然后这里再做成 Always On 的 Cluster， 所以很花钱哦。我为什么要把它切割开？因为这一组就花了我不少钱，另外这一组又更可怕，所以逼不得已只好切成两个订阅级，一个是3200块的，一个是4600的，那这样子去用。OK， 好。建立 VNet to VNet 的 VPN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但是很花费时间。好，那我先让各位知道一下，我现在结构是这个样子哦。我有一个订阅级叫 MSDN， 一个叫做 VS Premier， 然后一个在东亚，一个在东南亚。那东亚这个是 Web VM， 我把它命名成 Web VM， 区域网路我就把它叫做 SQL VNet， 因为你要注意哦 ，Web 后面接 SQL，SQL 后面接 Web， 为什么？因为我要把它对应成。这里连到这一群 IP，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 IP 是对称的，这两个 IP 也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各自的区域网路背后背一个 VNet， 各自的区域网路背后背一个虚拟网路，这个虚拟网路是透过 VPN 串起来。如果各位有玩过 Side to Side VPN， 你就会知道，我在甲端这边建立好 VPN 要连到 B 端的时候，我要告诉我的 IPsec VPN。B 端那边的区域网路的 IP 是什么？所以我敲那边的 IP， 他会告诉我 ，OK， 你的路由要经过你的 VPN 导到另外那个 site 去存取后面的那些资源。OK， 一样的概念在这里一模一样，有没有违背你在地端所学习到的知识？没有，这就是软体定义的网路。OK， 所以首先我先建立一个是 Web VM 的虚拟网路，怎么建？网路服务、虚拟网路制定建立。接下来呢？你就需要做一件事情了，请看，我这里已经指定好，它叫做 Web VM， 然后我指定一个订阅级，区域网络它就自动帮我选择好了 ，OK， 名称就跟这上面完全一模一样。再下一步，好，这一点很重要哈，来，这里 DNS 先不要设，先不要设，但是你要先建立一个子网络，也就是下一步哈。那因为我前面建的是 SQL， 后面就是要告诉他我的 VNet 是要连到哪里，连到 Web 的 VNet。OK， 所以这里就要敲进来，这是网站的。OK， 前面也是 Web 的。当我完成之后，另外一个区域就出现了。哎，你要再给它定义一个好， 建 VNet to VNet Site to Site VPN 的时候，他问你远端匝道的 IP 是什么。我要告诉各位，这个 IP 不能够不存在，因为我尝试过，如果用一个不存在的 IP 有没有，他连不到，废了掉，他不会把那个匝道建立出来。所以你可以用你们公司的匝道 IP， 有一个设备，但是他要连 VPN 的时候是一直 deny 他的，一直 deny 他的。所以这是我们公司的匝道的 IP， 我随意输入，我先把这个功能先建起来 ，OK。所以这个步骤你要重复两次 ，Web 要建好 ，SQL 要建好，两边都是连到我们指定刚刚那个地方去，然后再把不同的 VNet 切出来，两边都要。你看，刚刚是 Web， 现在是 SQL， 对不对？两边都是先建立到同一个 IP 上，让它有回应。那么建立这个匝道过程要多久时间？30分钟。所以建好第一个，按下确定，等30分钟；按下第二个，按确定，又要等30分钟。最后你把两边都修改回来，再按下去，又再等30分钟。所以建好一个 VNet to VNet Site to Site VPN 要1.5小时，要1.5小时。OK， 好。那么下一步，接下来你看啊，我这里就勾了，请看我这是什么 SQL VM。前面用的就是 SQL VM 的区域网路。OK， 重点在哪里？来这里，站点对站点连线能力，请你打勾连线到区域网路。这个区域网路就是你刚刚在这个 SQL VM 里面建立出来的那个 Web VNet。那么在 SQL 里面是建到 VNet， 在 VNet Web 那一边就是建立到 SQL Server， 两边是互相参照的。好，接下来请各位要启用的叫做动态路由。动态路由 ，OK， 你的匝道建立的是动态路由。建立完之后，请放松一下，因为这个过程不要太紧张。当你紧张了，你这边等不及，跑来跑去，告诉各位，啊，那真的会失败。你就按了，就不要管它。你就放宽30分钟 ，OK， 30分钟后回来，你就会发现它是告诉你断线的，但是 IP 出现了，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匝道 IP 出现了，好，恭喜你得到第一个 IP 了，所以接下来赶快去建立另外一个匝道，但是你就可以把目的 IP 改成谁，这个，所以当你建立到这个匝道上，哎，它就左手边到右手边连起来了。现在你要再把右手边连回左手边，所以右手边这边建起来的时候，它也会给你一个 IP。你再回过头到我们刚刚建立失败的那个 VNet 匝道上去把 IP 置换掉。OK， 好，所以你看我这里就已经把我区域网路 VPN 装置 IP 指定上去了，就是刚刚那个匝道的 IP。所以我要贴心的提醒各位一个问题，就是 VNet to VNet 的 VPN 要透过先设定假 IP。来取得匝道的 IP， 有了这个匝道 IP， 你才可以回过头再去做 VNet to VNet VPN 的建立。OK， 那目前已知的是这一段，好像那个 MVA 上面有录了一段是 VNet to VNet， 但只有做 一段，就是左边到右边的，右边到左边的，其实设定方法是一样。那如果大家有需求，其实你们可以写信给 Tenet 的 Owner， 他们会安排。如果有这样的需求，他们会安排别的讲师来录制这一段。OK， 好，所以 Site to Site VPN、VNet to VNet VPN 其实做法完全一模一样。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 Network Security Group， 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做法，因为如果你要区隔网路，我们常这样讲，军事化的管理会讲所谓的 Protected Ring， 防护圈。有没有？有没有看到环太平洋？他们不断的在筑高墙嘛，防止那些深海怪兽爬上岸。这个就是防护圈啊。你第一圈防护圈被破的时候，我后面才有第二道的防护，第三道防护。所以在资安圈里面也是不断的透过切这个环，来把你的风险降低。而今天 Networking Security Group 的问世，就是提供一个最好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好，第一个，我们先告诉各位。它跟云端服务、跟 VN 上面的存取的 ACL 不一样哦。ACL 针对的是来源 IP， 它只能针对来源 IP。 你没有办法去制定我后端哪个 IP 要连到哪里去，这一段它指定不了。所以假设我们做一个假设哦，假设今天你在云上面的 VM 被渗透了，那你又好死不死建了云对地端的 VPN， 对方会不会开 Nmap 扫整个网络区间？一扫 ，bingo， 地端在哪里？你可以存取下来，那你惨了。这一支病毒就从云上面扩散下来，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Networking Security Group 直接去限制掉云下来的规则。我只允许你连到特定主机，连线到特定的连线副，甚至我就以 Web Service 对 Web Service 去抛资料，我不让你连别的方法，不让你连别的 IP， 我相对安全。但是地端连到云端上面是百分之百的控制权，百分之百的连接权。对吧？这样是不是比较合理 ？OK， 所以 ACL 是运作于公开 IP 的连线附上 ，NSG 则是在 VM 的执行个体或是区域的网络上面去运作。所以你可以做输入控制以外，也包含输出的控制，这一点最重要。资料的外泄啊，我们常讲防火墙挡的是外面对里面的攻击，但是你如何去阻挡里面主动把资料吐出去？各位 MIS 真的很辛苦。你们每天都要看 log， 看 event， 对不对？一行一行看，主管还会跟你讲，就是要看啊，一天一万多条怎么看？还不能用过滤工具，对不对？你要一条一条看。当然这是比较蠢的方法，有钱一点的都买 RSI 啦，买 SIEM 啊，或者是直接买新鲜的肝啊，对不对？外包给 SOC 授课单位来帮你做，那边有好多好多大学生的肝，对不对？晚上不睡觉打怪，他就一边看流量一边打怪。OK。所以我们已经到了穿装备的这个年纪了，就不要再打怪了。OK， 好，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上面透过 SNG 来切出内部跟外部的流量。哎，这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它也可以限制在特定的 VM。我们来看一下它语法结构怎么做。首先，我要先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一段没有 GUI， Web Portal 也没有，你必须要透过你的订阅集加上 PowerShell Azure PowerShell 来下。所以我直接告诉各位它的语法结构是怎么长的。首先你要建这样的服务，你要先给这一个服务一个名称，所以这个名称就叫做 New 一个 Azure 的 Networking Security Group， 名字叫做 Web VM SG， 有没有？我这 SG 就是 Security Group 的意思。 Location 在哪里？所以你的订阅集是可以按照不同 Location 先定好那个名称。听懂我意思哦，你先看你的订阅集在哪里建 VM 呢？你先建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先建好一个名字给他。建好名字之后，我们要开容器。这个容器就是要把你这个名字跟 VNet 绑在一起。OK， 你可以用管线符号，可以一口气处理所有这个区域的网络。像我这里用的就是管线符号，直接去处理整个 group 里面到 sub network 属于 Web VM 的这个 network。全吃，也就是我刚在云上面是不是建了一个 Web VM， 里面的子网路我全吃。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你可以指定的不是 Subnetwork 的 name， 而是 VM 的 name 或 APP 的 name， Cloud name 这样的架构去做。好 ，OK， 所以你可以用 Get Azure Network Security Group 取出名称，再透过 Set Network Security Group to Subnet 去指定你的 VNet。的绑定，记得一件事情，大小写完全一模一样。微软在这个地方有坚持，因为我一开始建的时候是有大小写，然后第二次打的时候就偷懒，全部敲小写。他告诉我找不到对应的 SGN，NSG 找不到。好，接下来我绑上去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查询有没有成功，所以你要敲这样子，取得。Azure 上的网络安全群组给子网络的，你的名字叫什么？子网络名称叫什么？他要绑定这两个名称的查询，他会告诉你有，如果没有就红字了，下面就吐错误讯息给你，找不到，所以代表你建立失败。所以你要先确定哦，你这个东西有建成功。建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建规则了。好，规则有点复杂，但是你仔细看。跟防火墙规则完全一模一样，来源、目的、来源 IP、来源父、目的 IP、目的父，哪一个协定动作是 deny 还是 allow？ 再来，这条规则的 priority 是多少，它的优先顺序是高还是低。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就是先取出名字，再绑定规则，规则名称叫做 Web to SQL， Type 呢英镑连进来的， Priority 呢100，来，数字越小越优先，数字越大往后丢。所以先执行掉的后面去 deny 没有用，再来 deny 优于 allow， 所以它是黑名单的架构，被 deny 掉就不可能变白，好不好？被 ban 掉就不可能变白，所以你可以放心，你可以一直死命下 deny， 最后再下一条 allow、oh, 那也 OK。 好，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咯， priority 是 100，action 是 allow 嘛，就允许它通过，来源 IP 是，你可以是整个网段，可以是单一 IP， 然后再来 POL 的范围，因为来源嘛，有可能是随机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星号，来再来目的的星号，目的的区间14133就是 SQL Server 连接符，我给它是 TCP。OK， 当你建立完之后，你就可以再透过这个，对吗？剪 detail 去秀出你目前所有的规则，有没有看到这里？Web to SQL 1000 allow 哪个 IP 哪个 range 的 poll range 来自于所有 IP 连14133我都给你过。 OK， 好，目的了，到任何这个区间的14133我都给你过。所以 NSG 里面特别记得一件事情哦，假设有较低优先顺序编号的，就你编号比较小的，像100号它就比200号还要更优先处理。假设你有一模一样的规则，但是编号不同，前面是 deny， 后面是 allow， 不会过；前面是 allow， 后面是 deny， 也不会，它就已经 allow 就跑掉了，它不会到 deny 那一段把它变掉，不会。但是如果你一样都是100号，一样都是100号，以 deny 为优先，这样懂我意思哦？如果你建了两条规则，但是是 deny 的，有 allow 的，一模一样的区间规则，那它以 deny 为优先。好，再来。一个 VM 或者是子网物只可以跟一个 NSG 做关联，它不能建三套规则，它只有一套规则。第二个，每个 NSG 大概说 SNG 哦 ，NSG 最多可以包含200条规则，够用了。如果你真的是用 VM 对 VM 的规则来设，200多条，天杀的！干，不管你是用白名单还是黑名单，都很够用。最后，每个订阅户最多，每个订阅户哦，每个 subscription 最多可以有100个 NSG。OK， 所以我还建议各位啊，为什么要把所有的 VM 放在同一个订阅集？把它切开啊，把金钱分散，同时你也在分散风险。SQL Server 切成三个 site， 然后做 ED 备援，全部用 VNet 串起来，然后个别有个别的规则，有一份是镜像的，镜像那一份没有人可以读取。只有公司来的 IP 可以读取，其他人就是只能一直抛进来，一直抛进来，我就一直做同步就好了。OK， 好，那么接下来刺激的哈，要建 networking 的 loading balance， 这个非常刺激，因为一个名称错就没了。好，所以我会想办法让大家了解哈。那当你流量变大的时候，其实你需要不同主机来分担这个流量，我们就把它称为负载平衡嘛，对不对？Loading Balance 在 D 端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达成，包含 L3 的、L4 的，甚至你可以用到 Microsoft 的 NLB 的架构来做。哎，各位有没有去听今年 Exchange 2016有一个梗，他们台上没有公开讲，哎，各位你还记得吗？ Cluster Service 能不能有 Cluster Service 还可以再建 NLB？ 不行，对不对？他这一次把前端功能拿掉了，然后告诉你说可以做 DAG 还是可以做，但是你分流怎么办？请找登峰数位科技买 NLB 设备，这样子是吗？对，你一定要找一个单，找一个人来帮你做这个 NLB 的，他没有办法再帮你做了。Windows NLB 没办法帮你做了，在Exchange上面，也许以后会有解决方法，我不知道。OK， 你也可以是 Application Layer 的，但是 VM 呢，你必须透过终端点，所谓终端点就是POL， 以 POL 为基础来做 NLB， 所以在它的基础里面呢，那就非常简单，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就是用 POL 号，外端 POL 号对到内端 POL 号，所以你可以外面是一个8443，里面对到是443也 OK， 它可以帮你转 POL。 所以在 Azure 上面的负载平衡类型非常多哈。那 VM 的负载平衡跟 Azure 上面的 Traffic Manager 不太一样。VM 的负载平衡是 Lonely， 它是以 DNS 服务指向，所以它是用服务名称去跳，所以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不会帮你去做 loading， 真正的算那个耗用资源这件事情。你不要拿它跟 A10 或 F5 来比，它真的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而已。OK， 那再来 Traffic Manager， 它其实提供的是时效移转，还有包含效能的导向，就是它会帮你计算哪一台过重过载了，我就不要再配给它，你可以用百分比，平均百分比来计算。那最后它一样支援吐跳，但是如果你已经要玩吐跳，那干脆就用 NLP 就好了，你不要去用 Traffic Manager。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达成的架构是这样，前端一个443进来，后端有一个1433导到另外的机器去。 OK， 那如果时间上是来不及的话，我们可能影片我就不播了哈，那等各位回去或者是等你要直接来 call 我都 OK。 好，那负载平衡它把它分为两个，一个是 NLB， 一个是 ILB。 OK， 那 ILB 呢就是内部负载平衡器，它可以包含非常多的主态，请看哦，它的 ILB 居然可以不同的 service， 可以做到不同 service。 OK， 它没有规定说一定是 VM， 好，没有一定要 VM。 好，那我们来建立看看。那建立负载平衡器其实是可以直接在 Azure 上面 Portal 上面做。那我要提醒各位，它必须在同一个云端服务之下，也就是它必须在同一个 location。 你要做 NLB， 它不支援跨云端的，你只能在同一个 location 上做。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先示范是解决这个云的问题。那我这里有一段影片，首先我先建一个云的服务，你不要用那个 VM 去建，你这样用 VM 去建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建议各位你独立来建一个云的服务。譬如说我这里叫做 iTop Web， 然后呢我的区域网络已经选择好，我已经建了一个区域网络给它了，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对应到一个区域网络，这个区域网络就落地在哪里，就落地在哪里。 OK，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云的服务上面就会有一个设定，哎，你的环境都没有任何东西嘛，执行个体也没有，都是空的，全部都是空的。 OK， 所以你先建好一个云端服务之后呢，我们就要透过 Web 来帮你建立出一个负载平衡 的一个点。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已经建好云端服务了嘛，接下来我就建一个 VM， 然后是从我的资料库里面去捞，从那个建制库里面去捞，给它名称。 OK，那我刚有讲要在同一个云端服务以后，所以你这个名字可以随便取没关系，取你自己记得起来的，那给他账号密码，确定完了之后，下一步你就必须选择已经建立好了这个云端服务，就指派进来，所以你会看到，哎，他的 networking 是不是全部都一样，你就不能再选了，这个部分你就不能再选了。好 ，OK， 那完成之后，哎，有虚拟网络或是同质异质性群组，同质性群组这个不要变，就是虚拟网络，就是用虚拟网络。 OK， 那再来你的 subnetwork， 如果你有切好几个区段，你就可以指派到不同区段。再来有哪些 port 要打开，比如说像我这是 web 嘛，我当然就敲 http 啊 ，https 啊。 OK， 完成之后按下一步 VM 就开始建。好，这听起来很简单，等等还有一段要敲指令的。正在建了，所以等等再来建第二台。这段很长，13分钟，因为没有剪接，要不然中间这里可以跳过一些啊，跳一下好了。还在跑，你看，正在启动，正在执行。哇，好欢乐哦，执行了，真高兴。OK， 那么接下来他就会开始，哎，还没耶，右下角还在转。 接下来你就设定哦，抱歉。接下来你就到 VM 里面，端点上，在哪一个 PO 你要做，你就点编辑。编辑出来之后，有没有看到这里就有一个建立负载平衡？所以外部负载平衡很简单，打勾就好，打勾就好 ，OK。好，所以给它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一定要给，而且不可以跟云端服务重复，不可以跟任何一个名称重复。好，建立好了之后，接下来每一个 VM， 接下来每一个 VM， 你就加入那个云端服务，然后 enable 那一个协定名称可用性群组结束。好，所以等等你看。所以建第二个了。OK， 好，这段影片到此为止。那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所以内部负载平衡器我这里可能没有办法跟各位讲很详细，但是有几个概念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它是用 Cloud Service， 然后要有 Networking， 要有 Subnet， 要有所谓的 Entry Point，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哪个 Port。背后就是 NLV 的基础结构，再来就是连到 VM， 它还有一个 NLV 的 SET， 再往后才是真正的 VM。 所以你要先取好 VM 的名字， ILV 的 SET， ILV 的 Entry Point 的名称， Subnet 的名称， Networking 的名称， Cloud Service 的名称，这几个变数你要定义好，要搞清楚。你一个名字错了，规则错了，就建不起来了。而且全部都是 PowerShell， 全部都是 PowerShell。所以建立环境的因素就是第一个建立云端服务，第二个建立虚拟网络。上面我这个指的就是我的名称哦 ，OK， 然后再来把 VM 加入到虚拟子网络，再来呢建立内部负载平衡器，最后就设定内部负载平衡器的端点80 PO。OK， 那因为这里比较复杂一点哈，我直接跳比较重点的这个，只用这个解释给各位听。你要加入到你的内部负载平衡器，你必须用 get VM 加上管线符号的方法去加入 entry point 哪一个名称，它的 seat 是什么名字， TCP 80 port， public 是什么 port， 然后 port B 探针、哦、就是人家探寻的 port 是哪一个，哪一个协定，然后 port B 的回应时间几秒， OK 几微秒、哦、那再来名称 update VM， 全部都是指令。那这一段检视会给各位OK， 那影片的部分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一一播放哈。OK， 那我们往后来看一下 Barracuda 这一段。好，管理负载平衡器它的做法是这样，因为负载平衡是以协定为基础，因此在 Microsoft Azure 上只能删除重建。你如果一开始已经建好了，你才要去做内部的 internal 的 loading balance， 拍谁？没法多，你只能把那台 VM 砍掉，重新再建。但是如果你已经建好 VM 一台 VM， 但你忽然想到，哎，我要做 loading balance， 我要加第二台，恭喜你，你还有转换机会。你只要把这一台 VM 所建立的云端名称，去把它勾，我要建立负载平衡哪个 PO， 结束了，你就有一个负载平衡集，再把另外一台 VM 加进来。但是你已经做好两台 VM 了。才要去思考说你要做负载平衡，你要取舍，只能留一台，另外一台要砍掉重新 join。OK， 或者另外一种做法，我就把 VM 名称砍掉，但是 VHD 档不删，我建立一个新的 VM join 进来，但是去选择旧有的那个 VHD 档，你就不用移转服务。OK， 所以以协定为基础，不是 VM 的规格，所以跟虚拟机器的规格无关。他没有说 A0 不提供， A0 也提供这个功能。那再来，机器只要推出负载平衡器，就要把这个，你只需要把这个机器的这个终端点删除就 OK 了，全部都退出。终端点就是协定 PO 了，你建立80 PO 要给他，你就把80 PO 砍掉，他就直接全部都退出了。OK， 那接下来跟大家聊的是如何建置 Barracuda 的 WAF， 那这个过程很简单，但是很烧钱，只剩下五张投影片而已。但真的很烧钱，回去试试看。那个想要看看什么叫急速消耗有没有？你可以开他 Barracuda 的防火墙。而且呢，外国人、哦、有一个叫做 Elden 的，会一天到晚写信骚扰你。 你试的怎么样啊？有没有 trouble 啊？对不对？我们可以提供任何的 support 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的那个签名档没有电话，他会拨电话给你哦。OK， 安装 Barracuda 呢，它是在 Azure 上面第一个哦，第一个真的是第一个认证可以在 Azure Marketplace 上面贩售的 VM。Barracuda WAF 可以针对 Web 流量来执行监测 ，SQL Server Injection 啊 ，XS 啊，恶意程式啊，跟 OWASP Top 10的任何一种攻击防护。OK， 第二个，我要告诉各位这件事情哦。如果你选择建立 Barracuda 的防火墙的话，其实我要坦白讲，我必须老实告诉各位，如果你有认识的供应商可以卖你 Barracuda WAF 的授权，你跟他先谈好价格，把授权序号拿到手之后。等等后面 VM 建立的时候有一段可以让你输入序号，你不用把那序号费用交给微软，因为交给微软是公定价格，懂我意思吗？微软收的是假设订阅级一个月是$599，你就付他$599，但是也许你跟你的供应商拿只要$200。 OK， 好，首先请你直接在上面这个 search bar 里面去敲 WAF 或者是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或者是 Barracuda， 它就列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直接建立。那一开始在运作的时候，我觉得很妙，因为它只有一张网卡，那一张网卡怎么做防火墙？所以它用的是 reversal policy 的概念，反向解析伺服器需求来，我再用这支网卡去要，要资料进来变快取，再吐给对方。OK， 好，所以规格不限，规格的价格归微软收，授权的价格是 Barracuda 收。那如果你没有解决方案，你没有供应商。那就是直接付钱给微软，微软再去跟 Barracuda 拆账 ，OK， 好，所以你要特别建议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V 内一定要先选好，因为你的 Web 在哪里，你就要把这 Barracuda 的 WAF 放进那个 V 内里面，你才能去指定背后要转导给谁，用虚拟 IP 去转导，而不是跑公开 IP。你跑公开 IP， 那个 traffic 的钱会照收哦，哦 ，Azure 会照收 ，OK， 所以建立好了之后，来你会看到。请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如果你建立好了之后，这个产品预设只是用 SSH 进去做主台，预设只是，但是如果你今天帮他开启一个8000的 PO， 你就会有一个 Web Console 可以进去做主台。哦，当然我们比较懒嘛，所以你可以用 ACL 的方法去把特定的来源 IP 给限制住。OK， 打开，重点在这里，就在这一个点上来，请看。我有 license， 点进去把 key 贴上去就过了。那我有问原厂，如果真的有一台，我云上面那一台是要另外买授权，当然是。那你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要到比较便宜的价格。那如果你有另外这一种，哦，就是你线上 地端的你不要用了，你要让它上到云，你把地端的去跟 Barracuda 原厂做解除，解除完那个 token 就可以在云端上面启用，你就不用再买第二套。那但是如果我真的都没有，我想试用怎么办？请点最后这一个，接下来就是卖个资，让对方狂打电话、狂发 email。OK， 那如果你不想看到，就把小老鼠 Barracuda ban 掉这样子。OK， 好，预设账号密码都是 admin， 里面只要设定一种东西就好，就在这里上面，请看哦，基本防护有个服务设定，服务名称类型是什么？它的虚拟 IP 会自己抓，它会自己抓。会抓现在 Barracuda 抓到哪一个 IP， 而这个实体的伺服器，刚有人问 Web 怎么办 ，Web Application 怎么办？很简单，这里敲 FQDN， 这里不是敲 IP， 敲的是 FQDN。你敲好 FQDN 之后呢，你就只要锁定那一个名称就好了，你就不用再管它了。那再来，它有提供吐跳系统的 Loading Balance。所以假设你没有 loading balance 设备也没有关系，你不想架 web 等级的 loading balance 也没有关系，你不需要输入指令，你就在 Barracuda 设备这边去把每一个建出来就好了，它就变 group， 它帮你做好，所以它就用吐跳的架构去帮你做 reversal policy。 OK， 所以接下来当你建立成功，请看哦，系统状态要都是打勾才代表它有在保护哦。好，我告诉各位，我用一件很蠢的事情，我用 RIS没有 ASP 的状况底下，我在 HTML 后面打一个问号 ，ID 等于一单引号空格 and 一等于一减减，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 SQL Server 恒等式？是，哎，恰蒙姐 ，HTML 刚才假参数，不会， 他居然跟我讲说，我刚刚帮你阻挡了一个 SQL injection 的。那我在后面打 ID 等于大于符号 scrimp 小于符号 alert 括号 xss 大于斜线符号 scrimp 反斜线符号、那个小于符号 enter 下去，他跟我讲他逮到一个 xss， 所以我就跟 Barracuda 原厂靠北了一下，我说你这样子报哈，对治安人员来讲很棒、哇，老板花这个钱有值得啊！你看挡下这么多攻击，事实上有一堆都是没有作用的。只是他帮你给踢掉而已啊 ，OK， 所以这一个其实很烧钱啊。那各位回去可以往往看，我是还蛮建议的。如果真的有一些订阅级是会自己涨回来的那种额度，可以开一台来往往看，还蛮有趣的。而且百乐酷岛在台湾现在好像已经有不少的供应商开始在铺货了啊。那如果大家需要一些教育训练，你可以直接去联络原厂，不要找我。OK， 好，那我们小结一下哈，治安的概念呢，在云上面是分层分工的。本身是一种风险选择 ，OK， 任何一种安全都是风险选择。如果今天晚上你做梦梦到一半，忽然梦到技工师傅跳下来讲：“哎、欸，你明仔有敲龙”，你就醒了，早上八点了。请问一下，你也有敲龙，你要不要出门？你不出门就不会有风险嘛。但是你非得要出门呢，你可以选择骑脚踏车，有没有撞了？有没有死的比较快，比较不会痛？摩托车撞到了骨头断掉，哎呀，痛一段时间才会死。开汽车可能还不会被撞死，高雄前一段时间发生好多很可怕的车祸，对不对？我讲可怕车祸是一台玛莎拉蒂被撞，那才可怕，因为人没有死，但是要花钱花到死，对不对 ？OK， 所以没有零跟一百，只有最能容许的选择。云上面也是一样，你要自己去想办法去 balance 啊，那不可能是完全是零或一百的。资料层、应用层跟实体层是不同的，每一层都是防护层的概念，就是所谓的 protect ring。防护圈的概念，你该防护是圈与圈之间的交尾外，你可能要防护是圈内的感染，对不对？死的就是那一圈。每一层应该有第二个层次的防护概念，也就是说，你不要只有一种解决方案，你每一个层次应该有两种以上解决方案，让你去做选择。安全没有绝对，只有持续不断的提供新的风险。好，有一个好消息哦，如果在场有金融机关或者是政府单位，在今年的这里，8月26号，微软正式跟中华电信签约 ，Azure 上面的所有的资料可以落地在中华电信，但是要透过合约，你没有办法在公开的云上面直接去订阅说我要让它落地在台湾。所以如果今天有金管会，因为金管会有规定嘛，银行不可以把资料上到云端上，因为资料会流出去，但是它有个但书。如果你的云是自建的私有共用机房，私有的共用机房哦，是可以的。那这个概念就 OK 了。好，那欢迎接洽一下你们的 VAR 的 sales。OK， 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哦。你看，阿东阿都来台湾比战了，对不对？好，那时至今日哈，那课程已经结束了。那非常欢迎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反映给我。那要问问题可以用这个 QR code， 那请各位帮我填个问卷啊。